1939年春天，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南部大举进犯，他们占领了淮河下游的盱眙县，同时还收买和豢养汉奸队伍。此时，那些地主和官宦们闻风都纷纷南逃。小柳巷这个淮河岸边的小村庄是扼守淮河的好地方，这里的地主们更害怕，跑得更快。尤其大地主阚继明，他身兼盱眙县参议员，知道的国情比别人更早，所以他携家带口，丢下自己精心建造的阚家围，趁着深夜就南逃了。对于这样的战略要地，日本侵略军当然不会轻视，他们派了100多个日伪军占领了阚家围。这100多日伪军名曰和平军，号称一个团，团长是小柳巷邻村的西伯港的地痞王小败货，本名王少山。阚家围东北角，面对街道有一座大炮楼，其他3个拐角各有一座小型炮楼，三面高大的围墙，正南面是很深的长形水塘，水塘上有座吊桥，显得十分坚固安全。这帮日伪军整天横行乡里，欺男霸女，抢鸡抢羊，是十足的汉奸卖国贼，当地百姓真是恨之入骨。1940年的正月15，五更时分，新四军淮南支队派一个连的部队决定前来消灭这帮汉奸。带队的连长是本地人，名叫陈迪霞。陈连长带领队伍抵达阚家围外，选择西南拐的小炮楼突进。炮楼底部全是大青砖砌成，封闭结实。二层炮楼有枪眼，陈连长派3个战士带上手榴弹，做成人梯，准备实施从枪眼爆破。不料，当第3个战士在第2个战士肩上刚站立起来，西面的一条狗咬了起来，里面的伪军闻声，立刻枪响起来，3个战士都迅速地跳下来隐蔽，炮楼里面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往外飘。接着，阚家围里面的伪军都惊动起来，纷纷往外面打枪。陈连长见势不妙，便带领队伍撤离了。1940年初夏，中原八路军胡大队刘少奇指挥的队伍，刘少奇化名胡福，挺进淮河岸边。胡大队的一个连在拂晓前开到阚家围下，准备拔掉日军设在这里扼守淮河的一颗毒牙。指挥部设在阚家围东北大炮楼外50米处的河堤北岸。拂晓时，部队发起总攻，打了一阵子枪，便对里面的伪军喊话，里面的人不应，拼死的向外面打枪。连长派山东枣庄人周勇和周杰胞弟俩前去爆破。周勇往围墙里扔一颗手榴弹，飞身踩上弟弟的肩膀，登上围墙，正准备跳下去实施爆破，被敌人打中胸部，倒在墙外。周杰见状，怒火万丈，咬着牙片身上了围墙，刚拔出手榴弹，又被敌人打中，倒在墙外。连长派人把兄弟俩背回来，兄弟俩都停止了呼吸。这时，指挥部眼看强攻无果，便命令部队只好转移。1940年9月下旬，八路军新二旅第五团进入盱眙家地区。第五团团长姓杨，所以人们又称第五团为杨支队。杨支队到这里的第一个消灭目标就是阚家围。9月24日夜，杨支队做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。晚上，他们与小柳巷农救会联系并配合，将小柳巷街道南旁的店面房屋全部从内部山墙打通，形成抵达阚家围炮楼的通道。战士们午夜时分进入通道，抵达炮楼下，先是向炮楼内打枪，里面的伪军也对外还枪。由于伪军的枪好，子弹足，枪打得非常凶，战士们不敢接近，也没那么多子弹射击，只好在通道里隐蔽。战斗十分艰难，持续到天亮。杨支队只能在100米外将阚家围包围起来，控制起来。早饭后，双方又交火，四面八方向里面喊话。此刻，王小败获施一诡计，用10来支枪捆起来，从炮楼的射口往外投下来。那捆枪上挂一条白毛巾，示意投降缴械。当20多名杨支队战士前去爆枪时，炮楼内的枪又像雨点一样打出来，战士们立刻躲藏围墙下。 团长见敌人狡猾顽固，便命令从四周向看家围内开枪，敌人也不停地向外面还枪，战斗进行到太阳偏西了，团长最后才下命令，
这股顽固的敌人我们必须用迫击炮轰炸。
迫击炮架在东南角，距离看家围约120米处，第一炮打偏了，落到炮楼东面，第二炮打在东北炮楼的拐角上，炮楼塌了一块。这时围军们害怕了，才纷纷从看家围内举手出门投降，看家围终于被打下来了，老百姓的心头之患终于被铲除了。第二天在小柳巷开了公审大会，王小败货就被镇压了。李亚东、李世金、美三打看家围每分享完了，我们下期再会。